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这一期节目里，我请了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音乐制作人来跟我聊天。当时我是在朋友的推荐下去听了他的那张专辑《博》，也就是我这期节目里会反复循环播放的背景音乐。我真的太喜欢这张专辑了。当我听到专辑里的第一首歌《鬼谷》的时候，我其实真的有被震撼到，就是你现在听到的这首。因为做纯音乐能做到让人眼前一亮并且过目不忘，除了高超的制作技术以外，一定还有内容沉淀和文化底蕴的。令我惊讶的是，这张专辑里所有的歌连起来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脉络，只是我的理解完全偏掉了。第一首歌叫《鬼谷》，第二首歌是《红颜》，然后就是《中举》《征讨》《醉饮》和《道济》。我当时脑补的故事是这样的，一开始是一片山谷，山谷里有一群鬼在游荡，然后镜头就聚焦到一个女鬼身上，这个女鬼就开始讲述自己生前的故事。接着就是一个落魄的书生鬼，他说自己生前考科举一直没有考中，后来终于考中了，然后就高兴地疯了，疯了之后他就死了。接着是一个当兵的鬼，他说自己当年战死沙场的故事。他说完之后呢，就是一个酒鬼，他说自己当年喝醉了不小心掉到河里淹死的。最后是道济，道济这首歌我实在是编不下去了，所以我就脑补成是济公出来把这群鬼全收了。反正这张专辑我一直都是当一张灵异专辑在听的。不管怎么样，这张专辑实在是太有灵气了，所以我很想要跟他的创作者好好聊一聊，问问他当时在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真正的概念和灵感是什么。在开始之前呢，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位制作人，他叫 ZJ， 这个名字应该是他的网名吧。他是四川人，你们待会儿听他的口音应该能听得出来。他是 Guy 的《空城计》这首歌的制作人之一，所以他其实在圈内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制作人了。但是呢，他非常年轻，但是意料之外的是，他对音乐、对于创作、对于他的事业有非常成熟的想法。他说了很多让我非常有启发的话。这期节目会比较长，不过我保证会非常精彩。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啦。现在几岁啊？可以说吗？
二十几岁。
哦，所以在你们这一行做制作人的人都是很年轻的吗？都是三十岁以下的吗？
我了解的，像我这样的网络制作人基本上都是吧。
哇，是不是因为这个行业在中国开始的比较晚，还是说三十岁以上他们去做别的事情了？
对，我这种说白了就是一个网络制作人。
嗯，
就是我是靠网络来做这些东西的，或者说在网上让大家知道或者生存的。网络制作人基本上就是都年纪挺小的，主要原因可能还是跟国外有一定关系吧。因为国外的网络制作人也基本上就是可能2013年之后开始兴起的。就好比说以前我为什么没做，以前我也想做音乐但是没做，因为我觉得好像触不可及，好像你又不认识什么人，又不是什么东西，又不会什么东西，你怎么做？但是这个年代你看到国外别人可以靠自己学习来做这个东西，也才有这批年轻人，最近知道这年做肯定也都比较年轻的。
这个就是跟互联网的普及的时间点有关吗？大概就是2012年左右，是整个互联网有很多新的平台出来，然后就给大家很多的机会。否则的话以前你可能需要认识某个人才能带你进这个圈子，但是现在就不需要，你只需要有电脑有网络，你就可以去发自己的东西，然后别人就能看到。
对，还是跟大环境有关系的这个。
嗯，这是你的第一份工作吗？这就是你的职业一开始就是做音乐的吗？
也不算，最开始我还上了班的，存了一点钱嘛，才有办法做自己想做的。
嗯嗯嗯。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做音乐你是没有收入的。
嗯、
我也算比较幸运吧，也可能是我自己最开始的决定要做这个，我就是职业在做，我就觉得我应该辞职，不能做其他的在做。因为毕竟如果你一边工作一边当成爱好或者半职业在做的话，可能很多时候花的时间没那么多，可能也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来经营才能有收入。
对，就是没有办法全情投入，你如果不能全情投入的话，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对，可能就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吧。
那你一开始是怎么想要做这个工作的？
因为当时刚大学毕业上班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下，我觉得 我去两年，如果我觉得我适合上班或者可以做下去，我就上班；如果我觉得不适合，我就辞职。我也不是辞职马上就开始做音乐，辞职之后几个月，我考虑了几个月，我到底具体要做什么，然后最后决定的做音乐，才做的音乐。
嗯，那你的工作，你之前的工作跟音乐有关系吗？
完全没有。
哇塞，我觉得你好勇敢啊，因为我认识的大部分人，他们可能兴趣跟自己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像你这样就是直接辞职去完全进入一个没有经验的领域。
主要是可能还是我个人性格也有关系，我就是喜欢做一件事就一直做这个，我不想去弄其他的，因为我觉得我弄两个事情肯定弄不好。我有个朋友，就是我现在团队之前也跟我一起也是做伴奏的一个朋友，他比我先做，我就会就是在我上班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做这个，对，然后至少我就给了我一个我觉得也可以选择做这个的一个体验吧。
哎，那你在创作这张专辑，就是博这张专辑的时候，你大致的一个创作的初衷是什么？设定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因为我感觉我的理解完全偏了，所以我想听一下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设定啊？
我的一个设定其实就是我模拟的想象的一个古代的我自己。其实这几个名字代表的就是我自己在古代的个人的一些东西吧。就是说鬼谷子什么，鬼谷就是鬼谷子，他代表的我的老师，他是一个怎么说，应该算一个隐居的高人吧。他是在战争年代的特别有想法或者说特别有才能的一个人。所以说我就模拟的想象自己在古代是想让鬼谷子当我的老师这种感觉。
哎，那红颜，
然后红颜就红颜很简单，就是肯定我觉得作为一个正常的男子，我觉得在古代我也需要有红颜知己。
哦，
这个就没有具体的
一个东西。所以他不是女鬼的意思。
对对对。
因为我当时在听鬼谷这首歌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是鬼谷子，但是呢我那天正好是跟我那个制作人朋友，我们俩在聊微信，然后他推给我这首歌，而且那天正好是清明节，然后我就觉得这首歌很有一种阴森，有一种诡异的感觉。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你用的那种打击乐很特别的这种音色吧，就让我觉得像是一群人上坟的感觉，我就出现了这个画面，所以我就完全理解偏了。然后我之后所有的歌我都是朝着这种阴暗的方向去理解的，但是我觉得也非常的自洽，就是全都是完整的。
对啊，其实所以说我觉得我有我的理解，你有你的理解，只要你理解能把它想成你想象的样子，其实就挺好。其实我听音乐我都是这样的，我很多时候我不在乎别人或者唱的歌词或者怎么样，或者我只需要他给我的一个音乐氛围，他唱出来的一个氛围让我感受到了我想感受，
对，
我也就好了。就说其实说我只是我个人的一个设定。
你是怎么样挑选这些就这首歌里面的音色的呢？
最开始的是编钟的一个旋律，
打编钟，对
对，就是编钟。
嗯，
其实编钟它怎么说，它更不是说更久远一点的历史，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一种乐器。
对，
因为到后面唐朝或者宋朝，相对来说编钟用的，我觉得都相对来说比较少了吧。
嗯，
但是鬼谷子他其实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人
啊。嗯，有趣。所以说你其实是非常喜欢这个人，你先了解了他，然后以及他的历史背景，然后你再根据这个历史背景进行了创作，而且你挑的乐器都正好是契合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乐器。
我看你问题也之前也给我说过一个，就是魏晋南北朝这个。
对，
魏晋南北朝好像就是嵇康他就说过，他在他的一个文献里面说过，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音乐和声音其实他们本来没有情绪的，它只是声音而已。
嗯，
这些所谓的悲伤、快乐、激进都是我们听着赋予它的一种思考而已。
嗯，
所以说我做的音乐，我只希望给别人带去一种思考，具体你按不按我的思考我觉得都无所谓，只是你有所思考，你听到我的音乐有所思考，我就觉得很好了。就是说代表我做的东西能引领你进一个氛围，你去思考你自己的世界。对，
那后面几首呢，出征和中举，也是你对自己幻想自己在古代出征打仗和考中科举吗？是这样的，
因为你拜师学艺之后你肯定希望不入仕途啊，你就希望自己中举啊。
哦，
中举之后你肯定希望征战沙场建功立业，
嗯，
对吧？
嗯嗯嗯。
但是古代可能更是一个悲惨的世界吧，我觉得古代战争年更是一个悲惨的世界，所以说才会有道济跟醉饮，就跟道济大师一样，就是说看破万事万物吧，就是权力跟金钱其实在古代我觉得显得更不重要，就像道济大师一样，喝着酒过着自己舒适的生活，然后普度大众吧，让大众更加仁慈的生活，就是一个整体一个架构，就是这样的。
嗯，我觉得你的这个解读更好，而且我感觉你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是很典型的四川的逍遥派的感觉。因为
对啊，
对，因为我认识的四川人很多都是就生活在四川的人，都是对于生活就是看得很透，然后生活方式也是非常休闲，而且能够自得其乐。在你说完你这张专辑的灵感的来源之后，我突然发现你的灵感是来自于中国古代的文化和一些古人，这个还让我觉得挺有意思。
其实我个人真的是比较喜欢看一些纪录片，真实的或者说一些写实的一些电视剧，专门说古代的这些，因为我对古代文化还是很感兴趣的。就是说，不说嵇康，就是说魏晋时期吧，对我这种性格来说，我挺喜欢，就是当时的魏晋风度吧，当时的文人的他们的行为风格还有生活方式，都非常的自由化或者说自我化，然后当时的思想也是个非常活跃的时期。这种活跃时期就非常的有创造力，所以当时有嵇康，有他们竹林七贤，他们都是向往自由啊，追求自己内心想要的东西。
你是否会介意别人在你这个创作上进行二次创作的时候改变你原来的一个创作的方向？
别人加工我的东西可不可以？当然是可以的，只要你做出来符合这种氛围或者有创造力就 OK， 而不是瞎弄就没意思，就是说你弄出来东西里面完全没思想就没意义，但是只要你用我的东西创造出来有思想或者更深化的思想就很牛逼。
对，那你除了创作那些中国风的伴奏之外，其实你还有创作很多现代的甚至是这种西洋风的东西，你觉得相比之下你更喜欢哪种风格啊？
我主体做的一种形式，音乐形式还是偏 hiphop 现代一点。为什么？因为这样的音乐风格是更先进的，我没办法说用中国乐器又去做古代音乐，做传统音乐。传统音乐为什么它会慢慢的消失，就是因为它不具时代性吧，不是说它不好。
对，
我希望我做的音乐啊，或者说我用中国乐器，我是希望让它在更多的现代运用当中出现。那么怎么才能让它在现代运用中出现？我就需要掌握更多更先进的现在的音乐风格。
除了这个古代的灵感来源之外，那你现代音乐的灵感来自于哪里呢？
现代音乐的灵感来源就在来自于我现代的生活啊，就是我真真实实的现代生活啊，看到这种东西啊。然后我听的音乐其实真的挺宽的，就是说对我来说，我觉得好听的音乐我都听，我不管它是什么风格，能让我有所感受的音乐我都听。
所以说做嘻哈的其实不仅仅是只听嘻哈音乐是吗？
如果你只听嘻哈音乐，我肯定相信你不会做出很棒的嘻哈音乐啊。音乐永远是发展的，你一直局限在以前的嘻哈音乐，那有可能你做出来的永远是过去的时代的东西。对音乐来说，你做的永远就是音乐，你不用管它具体是什么风格或者怎么样。你需要说简单，就是你需要做更有创造力的，反而有时候你需要去听更多的东西。就好比说为什么要把中国乐曲或者说中国的一些传统的文化拿来加到现代的东西里面，但是这个加在里面不是简单的说我们把它声音的嫁接到里面去就可以，真的是需要你靠思考或者说了解一些根本上文化的东西才能真的去把它捏合好的。
对，创作当中的思考很重要的，就是你创作的东西它背后的代表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它如果背后没有任何东西的话，出来也是非常空洞的，我觉得很难让人产生共鸣。所以我当时在听你这张博的这张专辑，我就觉得你一定是前期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就是它背后有非常丰富的一套知识体系也好，或者是背景也好，所以你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很丰富，听的人才会按照自己的思考去得出很多不同的结论，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你
对我个人也是希望是这样的。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最近在听什么歌啊？有没有一些就是跟嘻哈完全不相关的？
我最近在听什么王杰呀、或者说
王杰是那个90年代的香港歌手吗？
对啊、还有刀郎的、最近就是出了 hiphop。 在听他们的。为什么？因为我
为什么
反而我觉得很多很优秀，他们给我建的氛围很优秀。我现在差不多就是反过去听我小时候听到那些中国的音乐，刀郎的刀郎什么2002年的第一场雪之类的。
你觉得这首歌你现在在听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或者是你觉得它哪里最吸引你啊？
编曲，它用的乐器，还有它的写法这些，我觉得其实很好的。
哦，那你就是有学过乐器吗？你是怎么样创作的？你是直接用软件创作吗？还是会用乐器呢？
我现在肯定是会，钢琴的，就是说现在乐器基本上我都，就大部分的乐器我都懂。我现在创作也会用钢琴、键盘。
那你是自学的吗？
但是我以前是不会的，以前是不会的，就是我编曲的时候慢慢学的。最开始肯定还是用鼠标在电脑上点击这样，然后慢慢的自己要掌握键盘，就是乐理各方面就要自己去学啊，就是肯定要不断进步，就要自学。一开始可能做个伴奏得半个月一个月吧，就是一点一点一点的这样子只做，就是很慢，就是经常会写出跑调的东西，你都不知道，就慢慢去改这样子。
在网上有很多人，他们也想要开始做制作人，那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或者是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吗？
我觉得我自己都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不断的进步的吧。其实我的建议就是说，不是说建议吧，其实不管做什么事，就是一步一步做，坚定的做，只要你想做，就努力去做，我觉得就可以的。其实最简单的这种大道理，就是我的行为准则。然后就是说，我觉得最本质上的东西还是你自己内心的经历和你的思想的沉淀吧。就是做音乐，首先你要做一个伴奏出来，首先是来自你内心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听不同风格的音乐哈，这个是另外是表达上的东西，你可以从其他风格的音乐上看到如何来表达一个你的想法。
嗯，
那最本质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得有经历，有阅历，得真实的去感受你自己生活的文化和你，比如说你要做中国风，你就得去了解最真实的古代文化或者一些人物背景，还有你要做 hiphop， 你就必须得去了解黑人文化，而不是说简简单单听音乐就能做出来的。
嗯，你做的这些专辑或者这些伴奏里面，你自己最满意的一个专辑是什么？
怎么说，我就没有让我觉得特别特别满意的吧。就是我觉得鬼谷还算挺满意的，是什么原因？是至少它是实现了我以前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全部用中国的乐器和元素做出了一个表达，能表达我想表达的一个东西。其实我做东西还是分成两块的，毕竟要生活。我做了一些商品，商品就说白了就是让大家能唱，可能并没有那么强的个人想法在里面，就是为了让别人能更好的唱。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的作品就是我不管你会不会唱，我不管怎么怎么样，就是我希望做的具有前端性的、具有创造性的音乐形式，我不管你会不会唱。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工作要求，也就是我要做商品，我得生活，我也得做作品，做艺术化的东西，就这个意思。
我当时在听你整个歌单的时候，我觉得风格的区别非常的两极分化，有一类我能听出来，我能感觉出来是非常商业化的东西，然后另一类
就是说很简单，
对，非常吸引我的东西。你说
啊，就是说就那种商品，我想做的商品就是说能让大部分 rapper 他们都可以唱，对于歌手来说就是他们能拿上口，拿着就能写词唱歌的一个东西。
嗯，
但这种东西它其实就相对来说很普遍化的一个想法，就是大家都能理解的东西就会是很普遍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就是说简单的就是一个商品。我承认我没什么，我不是一个我没办法要生活，对吧？
对，当然了，因为你如果把这个作为你的职业的话，那赚钱是最重要，当然不是唯一重要，但是它也是比较重要的，
是必要的。
对
对
对，我可以理解。
当你不能生活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做你的艺术，因为你要去找工作来生活。
对，
因为我还是觉得你做爱好你是没办法把一个东西做成艺术的，因为你没有投入那么多的时间和你的职业在里面。
对，当你把它变成你的爱好的时候，其实你主观上也不会非常认真，就是你不会很认真很严肃的对待它。
对，而且遇到你突破的瓶颈，可能你就不会去突破的。
对，
你 就好比说你做爱好，爱好什么叫爱好？你只会去做你想做的叫爱好，但做职业是什么？你为了不断的有创造力，你得不断去改变自己，
对，
挖自己内心的想法，不断的去创造新的东西，你需要反复的去突破 所谓的瓶颈跟困难吧。
嗯，你之前有遇到过什么瓶颈吗？
有啊，这个时代音乐的变化是非常快的，所以说瓶颈我觉得基本上半年左右就会有一个瓶颈，需要觉得自己需要改变一些东西，改变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最简单的就是技术上的提高。为什么？因为个人来说，想法永远是提前于技术的。很多时候你想法到了一个位置之后，就要不说你之前做了一些东西，你的想法你靠你的技术实现了，但是你到了后面你有更高的想法，你需要更好的技术才能表达出你想表达的一个想法，所以说你就又需要去提高。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你还要丢弃以前的一些技术手法。
大部分的创作者在创作的时候或者是创作出作品之后，他们还是很期待或者是很介意别人对他们作品的反馈和评价，比如说你做出来的专辑，你发布的专辑，别人对你的评价好或不好，你会去介意吗？这些情绪会不会影响你下一次创作呢？
怎么说，最开始的可能一年多两年还是就是说会在意别人的看法，但是最近一年其实就不太怎么在乎，就是说别人到底怎么想，因为我越来越感觉到很多时候就是说别人也并不能完全了解你很多东西。最近一年其实我真的不太在乎有没有那么多人听，或者说别人能觉得我好不好，而是我自己其实心里有杆秤，觉得自己做的东西怎么样。
你觉得这会不会是因为其实你已经是被认可过了，所以就是当你被认可过一次之后，你可能就没有那么需要再被认可，然后你就会重新去回到自己内心，为了要满足自己的一些期待去做事情。
也有可能吧。你最开始做的时候你为什么希望得到别人认可？因为什么？因为你希望你自己做的选择别人认可你，说明你做的选择是对的。如果别人都不认可你，说明当时你选择做这个就是错的。我觉得这个当时我的想法更多是这个吧，也可能就像你说的吧，现在我觉得可能大家都认可我了吧，我也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了吧，所以说就不太在乎我现在别人真的觉得我做的怎么样。
因为一个人需要的认可其实是有限的，当你超过了那个量之后，多余的认可你不需要的，然后你就可以很自由的去做自己想做的很多事情。
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吧。
嗯，
我以前最开始做的时候，我说的我两年能一个月让自己吃饱，我就可以一辈子做这个。其实我现在这个阶段，我还是对自己的音乐不是那么满意。我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说，我觉得我还需要进步。从我自己内心来讲，我不是说跟谁比，我自己觉得我还有很多地方要进步，我的音乐还需要更有创造力。所以说我现在急需的，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急需的还是在我作品上的进步，个人发展的东西我不太想去，就无所谓啊，就说白了，我能现在能吃上饭，我就还需要具体把自己的东西做得更好，发展的事儿以后再说，就这样。
对，你这个回答太好了。我觉得你刚刚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只有这样想的人，他才能够去辞了一份工作，稳定的工作去做音乐。如果不是这么想的人，一开始根本不会走上你这条路。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人的个性，一个人的性格就决定了他这一生走的路是什么样的。你刚刚说你对你的音乐还不太满意，但是我觉得至少《博》这张专辑至少是很成功的，就是在我这儿是非常成功的一张专辑。你对这张专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吗？
怎么说，就好比说这张专辑是我构思了可能差不多两年的吧，但是以前我一直相对来说我觉得我完全实现不了，就是很多东西我完全没办法实现，只是说不说满意吧，至少我大概的给了自己一个大概的交代，可能还是会做一张全中国风的专辑。我需要就是表达的更深入的表达我想表达的一个概念，而且那张专辑也是我也想过的一个主要的故事线的。
期待，非常期待。哎，我想顺便问一下，这个博是什么意思啊？
博是我名字，我姓名当中的一个字。对，
好吧。
博主要古代就是一种丝绸，
对，
就是帛书，有一种 对叫帛书这个。对，而且它是我名字当中的一个字。
啊，这样我就懂了，就是你说，
所以说也是个虚拟的自己。
对，虚拟的自己回到古代，然后做了这些事情啊，哇，太有意思了。我觉得你下次可以在你的那个专辑内页上写一下。不过其实如果写了的话，可能就限制了别人的想象，因为我觉得想象成我这样也没什么不好。
对，其实我刚才你说这个问题， 我一直就不喜欢通过文字来描述你音乐中想表达的东西，或者说通过文字来太多的描述你想表达的或者你的手法或者怎么怎么样。其实当时我都挺不愿意你说我博里面全用中国乐器或者怎么样，我觉得都挺傻的。
为什么？
其实无所谓，很简单，音乐就是让做出来让人感受的，只要你做得好，你真的做好了，别人听就会能听明白，不管你是你觉得你做得多高雅或者怎么样，只要是你做好了的，别人肯定能感受到的，不需要其他东西来，它就是音乐让人听的，其他东西都不重。
对，我觉得音乐是最公平的，就是你可以各种包装，但是好听的东西就是好听的，不好听的就是不好听的，你再包装也没用。
对啊，就要不说你包装了，让最开始让更多人听到了，但是以后可能就没人听了。你不包装，你现在可能听的人少，但是他好的东西他以后还是会被人听到，而且现在这个网络社会有好的东西绝对会被别人听到的，所以说其他东西不重要。
对。然后我也期待你的下一张专辑，我真的很喜欢这张专辑，我这段时间基本上每天都在听，然后但是我还是
非常感谢，
但是我还是会以自己的理解去听。
可以啊，没问题，
即使是我知道了你真实的这个故事背景，我还是更愿意相信
你可以
就是讲一群鬼的故事。
对啊，其实这种伴奏它没有歌手来唱，没有写词来干扰你，你可以自己作为主角去理解它。
对，好，谢谢，那我先挂。